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我们感谢主，我们每天都在你的恩典中。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身心灵，特别让我们的心有专心仰望你的心，在你里面得到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要从22节看起。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现在这个他对他们说哈，和听见之间有多长的时间，经过多少次，这有一点重要。就你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做祭司是主要的负责人，我们甚至就说你今天在清华大学或者你在这里，你听见有人每次来都偷奉献的钱，有人每次来都有淫乱的事，这不必听见很多次，这你听见一次你就应该采取行动了，这你听见一次就要制止，这是很严重的事，因为这不是一个市场，这不是一个别的场合，这是上帝的殿哈。这两件事情都很严重的得罪上帝。好了，那他有跟他们讲，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犯了几次错误，他听见几次，他采取这个行动。我们从这经文的描述来讲，应该是等了很久，而且他在等了很久以后，跟他们讲这话，却没有立刻制止，也没有制裁，这是更严重的错误了。23节，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啊，撒母耳记上2章23节。如果我们照现在的风气来看啊，可能会觉得这无所谓。现在台湾这个跟潮流的本事是很快的，那么所以跟着西方从解严一到现在，好像一下要进了几千年一样，非常非常迅速。那很迅速的就是一种人人自主的意识，就谁都管不了谁。现在我甚至在教会里面很少听到有人对任何人，从小孩到大人，牧师长老啊，都是好像有什么提醒或警告的，因为我们都觉得这好像不太好。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灵的脆弱，如果人经不起批评啊，一批评或一讲啊，就会愤怒，就会受伤，这是很脆弱的表现。我也觉得现在整个的社会的人哈，是色厉内荏，你的声音越大，恐怕就离里面越脆弱。那个不管是媒体人物，或者是有权有势的，或者是所谓的弱势，声音很大，都表示承受不了什么对的也好，错的也好，这些批评和压力哈。所以以利对他的儿子呢所讲的这个话，可能对我们今天来看已经是哦很够了，很够了啊！就你今天听到都是要用赞美来代替惩罚，所以我们就一天到晚听到一些胡说八道的谎话。哎呦，你好棒啊！哪里有棒啊？就我也不相信那个听到的人真的就得到了进步。事实上，照我的观察，就更退步嘛，因为他听到的不是事实，他甚至听到是假的，他听到的是好棒啊，实际上他做的是好糟糕啊。那以利还算不错，还会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没有说哎呦你好棒哦，来给你一个鼓励，爸爸给你一个鼓励，真是一个好传道人。好，他听到恶行了，就他听到的时候 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查验的过程是怎么样。不过我想以一个父亲而言，这些事不应该是稀奇的事。哎，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觉得，包括我自己了，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应当对我们现在的经历不会太吃惊。对了，我们突然可能得到一个什么病或者怎么样，这是有很多可能的。但是耶稣说过，我们这个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可以因为看天上的云黑、云层的厚度还有风的方向，我们就知道会不会下雨。耶稣说，你们这个都能观察，你看到这个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看到这个时代你不知道大祸临头了。就我们应该看到大祸临头了，我们就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应该知道实在是祸灾。当然我们考虑将来要发生什么事的因素，不是只有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也更考虑到上帝在做什么。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宽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绝对不能够很侥幸的觉得会怎么样。好，这些人这以利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实际上当然应该他可以说，你们不可以行这样的事，或者说就是制裁了。从他那口气里来讲，甚至还有一个错误，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觉得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他这话的意思有说，人家都知道了，也就是我们常常对一件恶行我们厌恶的或者我们防范的，不是这件恶行，而是人家都知道了。意思好像就是说，人家如果没有知道那就还好，事实上人家知不知道，你要知道上帝都知道了。我从众百姓听到你们的恶行，当然这可以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表示现象是哇，已经传得很广了，你们的恶名昭彰了，真是很可恶啊，可以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里面也有一个意思，哎，都被别人知道了。就是我们很注意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有没有犯错，我们很注意的一件事是人家知不知道我们犯错，我们有没有丢脸。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啊！这个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呢，应该是二章十七节的那句话，他们使人，那个小字，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一个祭司犯了罪，他的儿子讲的道真也是很对，他父亲讲的也真很对。你们有祸了，你们风声不好，当然你们风声不好是因为你们犯罪了，其实讲这句话就够了。但是加上另外一句也是很对，因为你使人家跌倒了，你使别人犯罪了，你使别人不想献祭了，你使别人轻看耶和华的祭司了，你也使别人轻看耶和华了，你使人不信上帝了。那个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保罗说，不可叫你的善行使人毁谤。我们不要做任何事让人跌倒。耶稣也有说，使人跌倒的那个人有祸，跌倒就是叫人犯罪。所以我做牧师，如果我是恶行叫人犯罪，那当然罪该万死了。如果我行淫乱或者贪污或做什么事，以至于人家不要信耶稣，以至于人家觉得要远离上帝，那么那是我的罪恶。但是如果我的善行，可能说我的严厉吧，或者我的大方啊，或者怎么样，叫人跌倒，也都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那简单再讲就是神对罪恶是非常的深恶痛绝的。我们今天人对罪恶，其实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还是有深恶痛绝的这个成分，而且痛苦成分。不管怎么样大江洋大盗，不管怎么样强烈的无神论，都不能抹煞神在他身上创造的那个道德的意识，所以他还是有的，只是呢被扭曲得很厉害。所以有的时候会讲找借口， 那么当然更多的是我们每个人，包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对罪恶呢常常是有喜悦的啊，那个带给我们一些快乐啊。不过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上帝很愤怒的事情啊。当然我们感谢主吧，有救恩了。我们说到这些时候都要讲到有救恩，但当我们讲到有救恩的时候，我们又要被提醒，这个罪恶是很恐怖的，你不要践踏上帝的恩典啊。人若得罪人，有誓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啊，这两个他的讲法不平行啊。人若得罪人，有誓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应该是有谁来审判他。可是其实人若得罪人也好，得罪耶和华也好，通通都是终极都是耶和华来审判。因为你即使得罪人也是得罪耶和华，只是人好像没有耶和华那么直接，其实我们万有都是属乎神的。你得罪了人就得罪神，你帮助了人就是帮助了神，或者你使人有益处就是让神，不能说让神有益处，但对神也是有正面的。他根本不讲说如果人得罪耶和华谁来审判，好像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结果的事。我们只能想到说，如果你得罪耶和华，还有谁能为你祷告呢？谁能为你祈求？你没有救了，你得罪的是一个巨大户，没有人能替你说情了。各位，我们要想想，人得罪耶和华，有没有人能替我们说情啊？啊，起码我们在今天，我们知道，有耶稣在替我们说情，有耶稣不住的为我们祷告，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希伯来书都有讲的。耶稣为我们祷告，这是大祭司的祷告，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祷告。其实旧约你也不能说得罪耶和华没有人能为他祷告。就是以利讲这话，是他在警告他的儿子要把那个罪行说重一点呢，还是他自己对上帝的认识也糊涂了或者忘记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应该知道他还是可以为他的儿子祷告的。就这从创世纪就开始，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人祈求，请你不要把恶人跟义人一起杀掉，甚至我们请你为义人的缘故赦免其中的恶人。那更有名的就是撒母耳、摩西还有耶利米了。这四个人大概是旧约圣经最有名替人祷告的。撒母耳是一直祷告到耶和华都说不要了。撒母耳为扫罗求，耶和华到最后说你不要再为他悲伤了。摩西为耶和华求，倒是除了他求自己能够进到迦南地能看耶和华禁止以外，摩西为其他百姓求的时候，耶和华并没有说不要了。耶利米耶和华有说不要了，耶利米书常常有出现，他你就不要为他们祈求了。我上次是不是有提到一点，就是在约翰一书也提到这件事，如果有人犯了至于死的罪，他说我不觉得你应该为这件事祷告。这都是我们今天没有的观念，我们今天是尽量为人祷告嘛。可是圣经里面好像有一些相当严肃的警告哈。不过不管怎么样，你替人求这是很好的事。你如果要替人求，有效的替人求，当然是奉主的名，当然是靠主的慈爱，那么当然是凭着信心。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也就是你也需要有一些该做的事。好，这个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就讲，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就这是今天全世界教会大概普遍缺少的。我实在是不敢讲，因为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变成一个怪物了。因为有的时候想到自己想法跟什么大家都很不一样啊。我刚刚讲的也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小孩真在调皮捣蛋呢，怎么每个人都在说你好棒啊，我都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哈。那么然后看两党之间还有我们现在民主的这些现象，就很多时候好像都一些，对不起，我是说我觉得是 common sense 的事情都不能讲， 你讲的 common sense 好像都是过街老鼠一样。我不知道，但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是一个教会，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有圣道，传讲神的话；第二个是有圣礼，施行主圣礼；第三个就是有教会的 discipline。你翻惩治不好，太负面了。discipline 应该是翻成管制、管理、治理。就教会不是儿童乐园，你来这里就是让你欢欢喜喜的。教会是一个有儿童乐园的成分，有欢喜快乐的成分，但是因为我们也是儿童，我们将来要去的也是乐园，现在先适应一下也不错。但是也是军营，也是和田，也是家庭，也是肢体，我们有该训练的部分，该惩治的部分。好像今天教会这个部分都没有，如果有，我想以现在世界的风气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教会有某种程度的惩治，我相信这个人非常有可能就到法院告这个教会，伤害他的心灵，叫他什么身心恍惚啊，要赔偿求偿900万啊这一类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就他们不听啊，不听父亲的话，不听父亲的话。我说了，以利的反应在这里是不恰当的，以利应该制裁。以利如果爱他的儿子要制裁，而且很严厉的制裁。我们能够同情或者能够理解一个父亲可能不太想制裁的理由啊，因为他软弱啊，或者怎么样啊。各位，现在这段时间可能不是很短的时间。以利做士师的时间，就是当我们看到撒母耳去，哈拿去的时候，他在那里做士师，然后到撒母耳长大了，以利还在那边，就是圣经讲撒母耳做童子的时候，以利还在那里。然后撒母耳做童子到后来开始说预言都实现，以利还在。以利死是98岁嘛，我想他做士师的年代可能有50-60年，或者是士师或祭司。他在这里所讲的22节，以利年甚老迈，我不知道什么叫年甚老迈。他死的时候98岁，那么现在如果80岁算不算年甚老迈，就是从撒母耳的母亲去，或者说以利开始出现，他的年龄可能还没有那么老迈。然后到了他儿子出来做事的这段时间，可能其实当然哈拿去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章就看到以利的2个儿子已经在那里了，就是他的儿子在这里时间很长很长。一方面你看到耶和华的宽容很长，另外你看到百姓的宽容也很长。百姓的宽容很长，到后来就不是宽容了，就是互相输送利益和罪恶了。你看到人做错了，你有正义感，你提醒，你警告，你责备，大家都说你多管闲事，甚至还麻烦。一个最不好的结果就是你也随波逐流去了。就是当士师走的不对的时候，领导者走的不对的时候，有别人提醒一下，这是已经是很悲哀的事情了。因为领导者应该走的最对的，牧羊人应该走的最正确的，羊是走不正确。当他被提醒还不能正确的时候，那就整个的羊都很混乱。后来他们会抬约柜上阵的那个闹剧，或者后来就是在之前了，其实之前士师记的情形，士师记跟这里是重叠的。然后到撒母耳出来的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是很乱的，没有什么人来教导他们，长期的没有人来教导他们。啊，现在人的乐园是哪里？就是没有人来管我。可是我们在圣经看到，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或者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没有人来管。讲再严重一点，耶和华不来管，那个结果就是 我们流行说的死的会很惨。当神不惩治的时候，就这是圣经里一句很严重的话，就是第二章二十五节的下半句，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也就是这里跟预定论又有一点关系，但是我们不去讨论那个。就是当一个人硬着心不肯悔改的时候，就是从神那边来看，就是神没有让他悔改，因为好名正言顺把他消灭掉。都如果我们还要在这里再提醒一句话的话，就是并不是死了就没事了，或死了就完了，死了后面还有很多很悲惨的结果。好，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啊、哦！感谢主啊！这我们曾经讲过，孟母三迁是不错的啊，是把孩子带到一个好环境是合理的。当然，任何一个合理的方做法都不一定完全合理哈、啊。那个孟母也好，我们今天的很多三迁的母亲也好。在美国这几年的话叫做虎妈嘛，哈 ，Tiger Mother 嘛，就是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最好的环境，然后最好的学区，然后书要念得最好，然后考第二名都要被打一顿的，嗯，就只能考第一名的啊。对不起，我想在这边可能也有点这个风气，我猜了，你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哈。我没有说不要三千，我没有说你不必考虑学区。不必考虑这些东西啊！我也不想举这些例子啊，各位，我承认环境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但是呢，任何东西不要变成偶像，就是那个偶像，就是你自己要有个清楚的思想，这个是不是值得？就我看到有一些，不管在台湾，在美国哈、啊，为了小孩读书啊。包括很明显的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就减少了。就我认识一个师母，她已经过世了，她我很尊敬的长辈，她话非常痛苦，因为她的孩子有一个她很爱的就是不到教会，她说这是我灌输的结果。她是教会的师母，她和她先生都常常跟儿子讲这句话，星期要考试，明天你不必来聚会了。他从小就让他儿子有一个观念嘛，考试是比上帝敬拜上帝重要太多了。这师母这样讲的，你的价值观真的是什么？你的儿女会知道的。好，我们给人一个好的环境是重要的，不过最重要，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去认识上帝。远一点、大一点的例子哈，在内地会在中国的时候，他们设立的学校有一本书。各位如果还找得到的话，这本书应该四五年前出版的，叫《战地同心》，就是指内地会好像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们设立的那个学校，戴绍珍院长过去，他以前也在那个学校读过书，抗战的时候被日本人就是占领区，所以是一个集中营，不过就是他们记载那里的事情。他们说过，内地会的人说，我们在这里办一个学校，就是给内地会的宣教士的，是什么伦敦以东的最好的学校。好，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办一个很好的学校给自己的这些宣教士。那么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内地会或者说一个很基要派的信仰的人，并不是说啊、哦、我们都信靠主，然后我们什么都不会管了。他们对宣教士的医疗、小孩的教育也是注意的，但是他们是尊主为大，以至于可能很多人如果在英国有虎妈的话，哎呀，你们小孩这样去实在是非常大的牺牲呢。哎呦，中国那地方那么落后。怎么能有好的教育嘛？事实上，在内地会的那一代的宣教士的小孩，优秀的不知道有多少。有一个在云南的伯格里，他的小孩是可能跟猪狗一起长大的，就他们睡的地方是跟猪狗一起的，他们是在云南的山上， 跟那个傈僳族一起的，哦，苗人一起的，但他在那里办的学校是最成功的。他的儿子后来是剑桥的，是早期的生物科学的那个，就是生化的，甚至好像是 Francis Crick 的长一辈的那个教导人，非常的优秀。我也有看到台湾的一些宣教士，台湾的宣教士，他们就跟台湾人一起在读书。我认识一个德国宣教士，他是在新竹，就是你们知道吗？蒲老师，他就在新竹。那他有一段时间牧会是在宜兰。他那个蒲师母跟我讲啊，我是家长会主席，因为我去参加家长会，只有六七个家长，他们就选我做主席。那么，他们跟台湾人还有原住民一起在生活，他两个小孩现在也没有什么不优秀。另外我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屏东基督教医院有一个蔡朝明院长，那么大概是两年前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好像是，就是因为他是心脏医生感染了，他开刀的一个病人有肝了，肝病就传染给他了，后来他也急性肝癌死了。他那个时候在屏东就是做医院做医生的时候，他的两个小孩都在屏东乡下长大，别人都会说啊，哎呦，这以后你们要去奉献可以，但是对小孩不好啊，哦，怎么办？其实我都不知道你一定在乡下长大有什么不好，我相信你在乡下长大跟那小朋友一起玩泥巴可能比那个什么资优的学校还正常的多。我觉得是这样。当然了，我不想讲下面的话。他的两个小孩后来都台大医学院的，哦，那我们就会说啊，哦，所以感谢主。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呢？如果他两个小孩就是开计程车的，你会不会说，哎，真是你看都被他爸妈毁了？各位，我们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开计程车并不是毁掉了，没有什么不好。对了，我是诚实这样说，但你们可能不相信就是了哈。好，我现在要说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在这里我不再讲说怎么教养小孩，我也不再讲说以利的两个孩子和以利怎么样，我在说我们尊主为大是很重要的。我在说同样在一个学区中长大，就是耶和华圣殿，这学区理论上应该是最好的地方，有两个最恶劣的人从这个学区长大，就以利的两个儿子。有一个人从这个最烂的学区中，本来是最好的，被他们弄成最烂，然后从最烂中他变成最好，就是撒母耳。各位，撒母耳从小耳濡目染看到的，就是一个就是两个怪叔叔跟很多女人淫乱，另外一个就是看到两个怪叔叔在献祭的时候吃拿人家的东西，这两个都是严重亵渎上帝，而且对小孩子身心摧残的，这是活春宫哎。但是我们感谢主，而且他没有妈妈哎，妈妈也不在，爸爸撒母耳爸爸看起来也不算是很好，不过我们现在不去讲以利加拿的事，就我们尊主为大。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章二十七节，有神人来见以利。神人哈 ，Man of God 这个字实在不太好翻。我们从经文哈慢慢看得到，神人差不多就等于是先知，神人就是代替或代表神来说话的，他说的话是上帝要他说的。一般来讲他来说的都是警告式的。神人跟先知如果有一点不一样的话，就是先知好像是一个比较 long term 的一个工作，神人好像是针对某一个场合某一个事情，然后突然那个神龙不见首尾一样的出现一下然后又不见了啊。不过神人一般来讲我们看到都是做上帝话的出口，而且常常是警告的。 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这个话当然就不是指着以利的祖父了，这个祖父的意思应该是指着先祖，他这里我们中文翻祖父可能有一个意思要强调耶和华对你这家的恩惠是很清楚的，对他这家的恩惠很清楚，他是做先知，他是做祭司的嘛，那一定就是利未人嘛，他是做祭司的，是大祭司的，一定不但是利未人，而且是亚伦的后裔的，可能还是菲尼哈的后裔，就是他有个儿子也叫菲尼哈，有两个菲尼哈，一个是民数记里那个好的祭司菲尼哈，一个就是以利的一个儿子叫菲尼哈，他们一定是个体系里的。本来这个支派没有什么，后来耶和华使用了他们，成为侍奉耶和华的代表，就是利未家族的，这是很荣耀的。你以前是什么人？你以前是做奴隶的。当然，我们再一次说，这是对所有以色列人讲的。耶和华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他跟以色列人显现的记载，只有讲到他向摩西显现。但是向摩西显现，摩西再来忠心的传达上帝的话，那就是耶和华向他们显现。好，我向他们显现。好，你说神向他们显现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耶和华的显现或者看到耶和华的显现仍然活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看到耶和华显现可以是死亡，但看到耶和华显现又活下去，这是很大的祝福啊！今天我们也再一次说，还是没有这样的事了哈。就是你记得，门徒向耶稣说过，约翰福音说过，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腓力，你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还不知道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能看见一个大人物的显现，表示他很欣赏你，那是一个祝福。你能看到上帝显现，而且不至于死亡，那也是一个祝福。所以这我向他们显现是表示一个很大的祝福。第二十八节，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好，这个就是说拣选是拣选你家，你的父家，然后是你，然后是你的儿女儿子，这都是特权，这都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权利和恩典，做我的祭司得以亲近我。不管在待遇上啊，待遇上，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是要拿到圣殿里去给利未人的，利未人要把这十分之一里面最好的拿给祭司，这个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就各位，我在这里不是暗示你们要怎么对我哈，或对你们的牧师啊，不过照圣经来讲，你最好都要给牧师的哈，照圣经讲，不是我讲哈。就是给牧师的，那么我选人做我的祭司，他得到最大的荣耀、权力、尊贵，还有享受，对，这都有的。烧香就只有他能够，这个烧香啊，我们大概乍看之下还很吃惊，怎么有这个拜偶像的行动？旧约里面是有烧香的。烧香点香呢，可能就卫生来讲，重要的理由是要驱逐那些蚊虫的，因为在圣殿里面有大量的鲜血，圣殿里面就是我们台湾好像今天开始禁止的，就跟传统市场一样，杀鸡杀鸭的，圣殿里面没有杀鸡杀鸭，是杀牛杀羊的，所以有很多的血。那么很多血跟那个传统市场一样，味道是很腥很臭的，所以可能需要有这些香来驱逐这些蚊虫。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讲香是一个是象征，是祷告， 一个乡也是把耶和华很拟人化，就是耶和华是住在圣殿的，那么圣殿有那么多腥臭味，烧香呢是让耶和华闻到一点，你们家有没有芬芳剂啊？啊，就让他闻得舒服一点。哎，这不是开玩笑，圣经讲说那个耶和华闻的那个香啊，如果有人私自拿那个配方去做，然后想要闻一闻，这个人要猝死了，就是那个香只有耶和华能闻。各位，这些都有一点好像很迷信很原始，不是，这只是要让人有一个印象，这印象就是神真的住在我们当中，神住在这个地方，你烧香给耶和华，这都是很尊贵荣耀的工作哈。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香稍微做一点属灵的了解呢，也可以有，就香除了实际上一定主要的作用是驱逐那些臭味，还有象征祷告，还有就是进到至圣所，那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去的时候，香是要遮盖那个施恩座前面的上帝，要让祭司进去赎罪的时候不至于死亡。就是烧香也有那个代求的意思，烧香也有祭司替以色列人赎罪的意思，烧香献祭穿以弗德，这都是你就在上帝面前服侍。对，这是恐怖的，因为那真是伴君如伴虎，一点差池就会死掉，但那也是最大的荣耀。这最大荣耀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就很难有了。如果一定要讲，就是宰相兼太监。为什么我说宰相兼太监呢？因为太监可能是皇帝前面最红最信任的人，但太监没有尊荣，我们中国人不会看得起他的。宰相呢是很有尊荣的，但宰相有的时候没有那个权力。那么立位人在神面前好像是宰相兼太监，有那个荣耀也有那个实权，这是上帝特别拣选的。那么最后有好处，火祭都给你了，火祭就是那些金火把脂油烧掉的那些好的肉啊，都给你了，你有一切的祝福，你有一切的享受，你就是大家都看到你的尊贵和荣耀。当然祭司所做的事不只是这些，祭司还有做别的事，包括可能做审判的工作，不是可能，一定有做审判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这都是祭司要做，这两个也都非常的荣耀。二十九节，我所吩咐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践踏祭物，这当然是个形容词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并没有踩那个肉，没有践踏。事实上以利的两个儿子很喜欢那个肉，我们到今天也不太知道，就是以利的儿子为什么这么急到这个地步，那肉都是他们的，但他们要的是生的，就是没有过水过的。我只能想他们越吃越刁了，因为他们吃的都是最好的肉，上好的，他们不只是上好的肉，五谷新酒还有各样的果子，出熟的好的都给他们的，是最好的，是首选的，那人就不能被宠得太坏了，要宠得太过了可能就慢慢刁了。这脂油烧过了，有的时候你们会烧的，我要的是 medium rare， 你把它烤成全熟的，这不好，所以我要自己来。我只能想是这样，就我们就人来讲哈，以利两个儿子没有犯很大错误，就那个肉都是他的，只是照规矩先要烧一下，那他有他自己喜欢的烧法，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错误嘛，他自己来烧也没有很大的错误。各位，你从来不需要是杀人放火才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实这里后来大卫犯的罪，淫乱、欺骗、谋杀，拿单就用一个字讲，你藐视我，就是你轻看了我。各位，所有的罪就是这个，亵渎那个字就是轻看，你把上帝看小了一点，你觉得上帝没那么了不起， 你觉得上帝没有那么大，你觉得上帝不是那么正直，不是那么公义，不是那么仔细，那都是罪恶的来源。你没有把上帝当作那个宇宙的主宰，那就是罪恶。你们在践踏哦，你按着你的口味来做事，你不照我的意思来做，你觉得这是小事。事实上，如果他要，他可以求，他可以问啊，耶和华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这样？我想神也不是不禁止，也不一定就这么禁止。就你尊主为大嘛，神，各位，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希望神这样带领我们，那样带领我们，你可以求啊。但是问题是，不管你求的结果怎么样，你就是总是越来越尊重主，相信主。我们不消极的，我们不是什么听天由命的，我们非常积极，但是我们的积极是表现在尊主为大上面的。好，你们在践踏我的这些祭物，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啊，这说起来啊，上帝很小气。各位，这些事如果你把它看成就是一块肉烤多熟的争执，那实在是当然就看错了，可能很多人就以为是这个问题。现在是你的儿子没有照规矩做事，这里他没有提跟服侍的妇人行淫乱的事，其实那个可能他间接的更强调这个事，你在践踏其他的妇人，也是我的妇人，然后你们整个让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仪式让人觉得是一个笑话，让人觉得就我们看到其他宗教这些酒肉和尚啊，或者是和尚淫乱啊，我们说啊，那假的，人家看到我们出了这些事不也说一样的话吗？好，你把那些祭物肥己，其实祭物肥己，苟合的妇人你也了，那个服侍的妇人苟合也是要满足自己。各位，这里面后来发生多少的那可怕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就这时候产生的，这其实两个大卫也都可以说差不多都犯了，就是食和色嘛，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教会历史上不管天主教基督教也都犯，我们人人都是一样，我们并不能幸免，但是我们就求主帮助吧。这个犯我只能说人之常情，但是犯了以后那个处置认罪悔改惩治，那就是需要的。当然事实上整个的祭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犯了献祭，你知道你本来该死的，这个替你死，结果你变成哦，这个你犯了罪了以后，这个、该替你死的让你再犯一个罪，就是变成香喷喷的肉，然后你要照你的意思来烧，都是要满足自己的肉体，就轻看上帝。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这个耶和华不是直接跟他以利家族讲这个话，但是耶和华是对亚伦这个家族或者利未这个家族讲，他们是万世一系，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进那圣殿毁了以后当然就没有了，但是神是一直使用这个家族，虽然这个家族真的很糟糕，一般来讲非常糟糕，但他不是不管教的，本来是要使用这个家族，现在我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不容你们继续。你看这句话也没有看到神发多大脾气，事实上神没有发好像太严重的脾气。后来这两个人死了，以利也死了，他的媳妇也在那天死了，可是他这个家族还一直下去。那么神的惩罚是这个家族一直都会继续下去，但这家族呢，那还真像我们今天说的好像受了咒诅一样，就是很多都有病， 很弱啊。这些是有的。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没有这样的，我们不会，我们不要再受这些事情影响。譬如说，但是我们知道，就算科学和神学来讲，也是有可能的。我的家族如果有人是精神病患，那么我自己有这种基因比较强一点，多一点，这个显著一点，这是很正常的，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我们都受到这个环境和遗传的影响，这个没有什么需要觉得特别难过。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着信靠耶稣，我们总能过一个自由的生活。就我们受到这家族的影响，不必把它想成什么咒诅，就是科学来讲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可以临到我们，把那些咒诅都除去啊。神在这里就对以利这个家族有这样的责备哈，你尊重我，我就看重你，藐视我，你必被轻视。不要把这话想成上帝就是要报复，上帝很小气，甚至上帝是被动的，你怎么样对他，他怎么对你。事实上我们应该讲，是神仙在我们藐视他的时候尊重我们，神仙在我们弃绝他的时候拣选我们，神仙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爱我们。但是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应该有一些回应了，我们就应该不要践踏他的恩典，使我们就逐渐进入一个善性的循环里面了。好，那么神说31节，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附加的膀臂。这膀臂我们后来看到 literally 的确他的 arm 是断掉了，但是这里figuratively 讲的当然是指着他的家族是一个软弱残破的家族，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这话咒诅的很厉害，就是都有小孩，但是都不健康。好，各位，我们还是再一次说，事实上耶和华就跟你看十诫一样，自父及子直到3-4代，自父及子直到1000代，这种上帝的怒气是很快就消失的，事实上可以立刻消失，只要你认罪悔改，只要你信靠上帝。但是神有的时候把这个延长，是也是警告人，在这里不要有任何一种想法觉得那他子孙好倒霉哦。不，神都会很公平的，每个人会为自己的罪恶或自己的善良得到上帝给我们报应，而这里面都有恩典啊。但我们今天就不去多讨论这方面的，我要讲的就是影响是会有的，父母对子女的影响，环境对子女的影响是会有的，不必想到说神学科学也是如此，但是神学更是如此，因为科学后面也是神在掌管。但是我们也相信神是公平的，神也可以在恩待我们这些都是悖逆的子孙，也受了很多咒诅的，我们蒙到更大的福气。32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啊。他在讲这句话是难过的事啊，就是都是很短命。那么32节也让我们很难过哈。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会看到我居所的败落。耶和华的居所是在示罗，照字面来看，我们甚至不知道示罗那个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圣所。圣所当然最后就是耶路撒冷了，但示罗是一段时间，大家都到那里献祭。那么后来是就是在不久以后，那么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手下，约柜也被掳去了。那么以利是看到他们的悲惨啊。其实耶和华需要讲这句话吗？在前面的时候，就算大家都还很兴旺的来献祭，以他两个儿子的表现，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居所在败坏。上帝不怕羞辱自己，上帝不怕羞辱自己的殿宇的啊！上帝事实上在 在让他的居所败落的时候，正是显出他公义的管教。三十三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当然这都是以利在生活中体会到的，所以这个层次你可以这样看，单单就是对以利，那对以利也很公平的。以利就是他每天看到他儿子这样子，每天很伤痛啊，有点像那个罗德。但以利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避免这事就是早一点惩治他的儿子啊。那么到现在也还是可以让他的两个儿子从祭司的职位上退下来。那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你像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早就可以退位了，但是她不喜欢查理斯王子，就是或者说她查理斯王子的婚姻和各方面表现让她觉得这个人不能做国王，所以就一直不传下，她不退位，恐怕要传给孙子。那以利也可以做这个事啊，以利最少可以让他两个儿子从这个祭司的位置上退去啊，但是他没有，所以他每天就要看到，他就要眼目干瘪，心中忧伤的看到家中所生的有没有别人我们不知道，但他两个儿子就是这样。三四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可做你的证据就是你可以知道我说话算话，他们会一日同死。你知道我说话算话就不可以轻慢我了。可惜耶和华说的这个证据来的可能太迟了，我不是说耶和华太迟了，耶和华做什么事都恰当。他的两个儿子同一天死，以利只不过比他们晚死可能一两个钟头而已，所以同一天死，看到了证据，知道了证据，然后再来悔改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务必要叫我们的悔改是来得及的，不要拖啊。好，三十五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里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这个话我们在圣经上也不太知道要怎么个应用法哈。照字面来讲，就是指着那个我要建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当然就是撒母耳咯。但是撒母耳他的家世跟以利差不多哎，撒母耳两个儿子也是不行的人。就撒母耳这个家世里面，就后来也遭过很多的悲哀的事情，就是祭司这个家族里面，后来也有那个在挪波城被扫罗的屠杀，就是有这些事。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祭司就是撒母耳和撒母耳家族，就是还是这个整个那个亚伦的大祭司，好像不大恰当。所以这个人呢是指大卫吗？这有点像，或者指以后撒都这个祭司的体系。撒都啊，撒都后来也曾经责备过大卫，就是整个亚伦的祭司里面有好几个，那么以利那个祭司是那个体系的是衰弱了。当然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考据都放在一边，因为怎么讲都不是太配合的。我们最容易讲的就是这用在耶稣身上是很好的，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所以也许我们也不必把它想成这是历史上的哪一个祭司，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被这些经文所提醒安慰鼓励或警告，就是我们不要践踏耶和华，我们不要轻慢耶和华，我们要看重主，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被主设立的忠心的祭司，照主的心意而不是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做事。我们求主建立我们和我们的家室坚固的家，不要像那得罪主的人的家室是衰弱的，是败落的，是没有老人的，是眼目干瘪的，是心中忧伤的。 我们希望这个我们是永远行在受膏者的面前，也就是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也跟其他主的仆人配合。这个受膏者可以是指君王啊。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是施恩与人的，当然如果我们有需要要求恩的时候，合理的祈求我们也愿意有啊，也应该有。好，我们休息。